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谈了一连串的永续啊，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聚焦放在太空，太空也可以永续，董事长。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永续太空了哈。就主持人讲说，哇，你什么都永续，没有错啊。现在这个世界是走向永续啊，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加上永续两个字。但是当你加上永续两个字，它原来的意义就有非常大的差异哈。我们现在谈永续太空啊，当然我们永续的目的在哪里呢？永续目的永远是三个了哈。如果简化讲叫 ESG 了哈，其实比这复杂很多，就是经济要发展啊，环境要永续，社会要大家能够共存共荣啊，还有一个大家一样的公平正义要存在，就是所谓的啊，要社会共荣啊。所以当太空也是一样，当你加上这永续两个字的时候，你从 ESG 方面你整个要去考虑一下，到底我们发展太空的目的在哪里齁。那我大概可以回忆啦，大部分的收音机边上很多朋友大概没有这个记忆啦齁。1956年的时候，就是大战二次大战之后的11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前苏联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是举全国之力非常快的在战后发展他们的科技，所以他们就把第一个人造卫星哦放上这个整个地球上的轨道。我那时候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震撼，美国人呢在战后以后这个趾高气扬，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科技最发达。但是人造卫星放到地球上的时候，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美国开始就整个全国性的警觉，觉得哎，这个不能够输给前苏联，所以就展开了很长一段的我们叫做美国跟俄国的这个太空竞赛啊，这个竞赛很精彩哦。弄了十几年了，花了当时的钱也是几百亿美金以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费。最后当然这个钱数字远超过这个数字了。好，那这个在竞争的过程就发现说整个这个国家发展这个时候它目的哪里，它开始是一个军事上的用途。军事上的用途，它希望就是说，如果我有人造卫星，可以利用人造卫星来侦察哈，能打击对方。当时的目标比较单纯，不会去想到什么环境的问题，也不会想到社会的问题。可是随时间的发展以后，美国人在1969年呢非常成功的登陆月球啊。这个是举全国之力啊。花了十年的时间，甘乃迪在美国的前总统在他任内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登陆月球啊。当时这个目标定出来，其实全世界都有一点看笑话了，也看他真的还假的，人可以到月亮上去吗？人到月亮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结果1969年的时候，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 Armstrong 他登陆月球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世界的名言，他跨入月球的土地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很成功的啊，很成功的解。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其实是领先前苏联很多了，另外举全国之力做的完成。 可是最近你看了报纸会觉得哇，现在大家都在坐太空船，也在做登陆月球，甚至最近一个消息简直是开的不可思议。如果你说是四五十年前想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当年登陆月球是需要举国之力啊，以国家的财政预算、科学整个动员才可能登陆月球。那最后美国最近美国一个商业的公司他们正式登陆月球，哦，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民用的公司可以登陆月球。换句话说，这个登陆月球现在已经变得比较上科技可行啊，而且有些科技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很困难的，很多国家想做还是做不到，就是这样啊。那这我们在谈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太空的发展其实开始的时候目标并不是马上就创造人类的福祉了哈，等等。可是随着这个科技的演变，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方便，然后呢，人造卫星提供的这个服务就越来越多哈，所以它的经济面上就大家不断的在发展了，而且发展的非常快。今天如果说没有人造卫星哦，你的生活会完全改变了。讲起来说有这么厉害吗？很简单一个道理了，我们通讯就开始出了很多问题了，我们的 GPS 就开始出问题了啊！你能开汽车开到哪里去都有问题了，甚至在海上在飞机在飞的时候，这个船在海上跑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造卫星给你清楚的定位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茫茫大海你人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经济面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之强啊，甚至连我们在这个粮食的供给上它也发挥非常大的功效。什么功效呢？它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一代气候怎么样啊，这一代环境怎么样啊，甚至还可以用这个人造卫星的侦测这一代可能会产生什么病虫害，其他什么问题，你做事先很多防范的工作啊。那气候的这个预测更不要说了啊。换掉这些加种种哦，其实人类其实已经脱不开了哈，这个人造卫星提供我们所有的服务啊。那就回过来再讲了，那我们还是回到 ESG 上讲。那这我们在这个太空在发展的时候的确产生非常多经济上的发展，军事上的用途，国防上的功用等等啊，都非常好啊。可是对地球的环境有没有帮忙呢？对地球人的就业机会有没有帮忙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一个题目在这里了。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太空总署一张照片，其实它不是个照片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短短的录影，很短的录影。录影什么东西？他说美国的人造卫星从地球出来，然后就一直往外飞哦，已经飞了很多年了，然后离开地球这么长一段时间，那他看地球从原来一个很大的地球就越看越小越看越小，然后他看到整个宇宙的照相，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的一小个光点，而光点还是微不足道看不见的光点。那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浩瀚无穷的这个太空啊，太空实在太大了，地球实在太小。那这种观点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早期开始做工业革命的想法。太空反正这么大嘛，你不要东西往太空丢都可以了。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有人提出来，将来如果垃圾没有地方丢啊，就把垃圾往太空就丢过去啊，各种奇奇怪怪想法都有啊。但是呢，这个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特别是对地球人讲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讲永续地球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太空事业不断的在开展，在发达，在进步的当中，同时间我们产生非常非常的太空垃圾啊，而这些太空垃圾会严重的影响到未来我们在太空事业的发展，甚至严重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啊。所以就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讲的就是太空垃圾。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了解什么叫做永续太空。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尤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是永续太空，刚刚我们先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太空的垃圾，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如何太空也可以迈向永续。董事长
好，那我们现在在讲太空的事业就开始了哈。早期啊，如果只有国家在做这些比赛的时候，其实，垃圾讲起来量不大了，因为好不容易才美国发一个卫星上去，前苏联发一个卫星上去，那个量不是非常大。可是逐渐这个慢慢形成的所谓太空产业出来以后，这个整个垃圾量是非常可观的。尤其是因为这个太空事业现在讲起来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事业，而且在快速在成长当中。现在大概是整个太空产业大概是一年大概是5000亿美金，也不能算少了，也不少。为什么不能算少了？它这个只比汽车产业稍微少一点而已了。那汽车产生的这些困难问题之后啊，大家在要想说，哎，这个汽车不能再柴油车，不能再用汽油车，要改成电动车、氢燃料车。其实大家已经为了那个汽车产业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可是现在你看哦，这个太空产业如果继续以目前速度再下去，是更可观的哦。它大概是这样，现在每年大概成长 9%、哦，快要成长1/10，很快哦。到2030年的时候，可能整个太空产业会到7370亿美金啊。那2040年的时候，照这些专家的分析，可能会达到1兆美金哦。哦，那很可观了，比我们今天台湾所有的 GDP 还要大哦。那么大一个产值出来，当然那么大产值，你可以想象到，它也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些。环境的问题呀、啊，社会的问题等等哈、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就算台湾哦，台湾也相当可观哈、哦。我们台湾最近几年也是不断的在努力在做。那我们政府也希望能够在未来太空产业有所这个发展哈、哦。我们现在太空产业在2030年的国家的目标。是定在3000亿台币啊，大概100亿美金了、啊，也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了哈。好，那这个数字的背后就代表这是个产业，这个产业，我们任何产业都知道，任何产业都会可能产生 ESG 的问题啊。那为什么这个火箭会越来越多呢？这个垃圾会越来越大呢？因为从1956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到现在为止，他们算一下，这个人造卫星大概已经发了10000颗人造卫星在地球上跑、哦、那这个人造卫星现在还可以使用的还有2000多颗了，那其他的很多人造卫星已经不能用啊，已经坏掉了啊。那不能用它有几种可能了啊，因为人造卫星有高轨道跟低轨道了。 我们通常哦，如果人造卫星，我们禁止的人造卫星是在差不多36000公里的地表以上的高度了哈。如果你把人造卫星放到36000的时候，它绕行地球的这个一圈的速度刚好是24小时，也刚好跟我们的地球自转一样的啊。那这种状况下变成说它是不动的啊，我们看起来不动，因为它转的角度，每小时角速度跟我们的地球是相同的，所以你看起来是不动啊。所以啊，那这种人造卫星如果坏的话，它不会马上掉到地球上，那太高了，要掉下来很长时间，所以变成一个报废的垃圾。还有很多人造卫星，我们看早期人造卫星看人，我们看到这个太空梭啦，还有各种人造卫星的这些电视，你看到啊，它是一节火箭、两节火箭、三节火箭哈、啊，那一节火箭很快就掉到地面上来了，二节就往更高度，那三节可能抛弃的时候，它不会很快就掉到地面上，它其实也进入地球轨道的阶段的时候，它会绕地球这样跑啊。让地球跑，它等于一个没有用的废弃物在那边跑，这个其实讲起来也是相当危险。它速度很高啊，啊，你任何一个新的太空船如果碰到它的话，哇，那是一定是人跟这个太空船都会毁掉，所以很可怕哈。所以现在这种高轨道跟低轨道的这种卫星啊，现在还有很多已经报废的，还在这个天空，而且现在。大家放人造卫星跟火箭升空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我刚才讲，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商业化的时代，已经不是所谓国家竞争的时代啊。国家竞争时代那个量不会太大了，但是商业化竞争的话，只要有利可图了，他会尽量的放。尤其啊，这个马斯克他说，他的星链计划，他将来是。一个公司他就要放12000个人造卫星绕着地球低轨道在那边跑，很可观啊，就一个公司他就放12000个。当然其他国家啊，像中国、俄罗斯，他们都在想也要抢位置啊，我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轨道都被你拿光了哈，这样很不方便，所以大家也加速在放人造卫星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2022年了，这不一年多前以后，那一年全世界一共发射180次火箭啊，那么比2021年多了44次的一个火箭的发射啊，主要还是由Elon Musk 他所做的 SpaceX 他带领的公司啊，这公司那公司差不多每6天就发一次火箭哦，你不要忘记哦，它不是一个火箭而已啊。它这个火箭，它等于一个卡车一样，它可以带好几个这个人造卫星放上去啊，它不是只带一颗，也是带很多颗啊。所以将来这些坏掉的这人造卫星怎么办哦？这些还会绕地球跑吗？如果绕地球跑，将来地球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的这些人造卫星？我刚才讲，这个我们现在如果从远地方看地球，其实地球很渺小，太空很大。不错，太空的确是非常大啊，但是跟我们的生存空间比较接近，就是在我们大气层以外这些高度里面，这些里面在绕啊。如果这些垃圾都集中在这里面的话，那对我们未来的新的人造卫星的事业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更何况那么大的一个这个发射体，如果是一个一节火、二节火箭、三节火箭。如果它慢慢的力量变小，被地心引力吸到地球上，掉在地球也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各位想一想，如果一个大的一个人造卫星体掉下来，掉到我们台北市一个某大楼的话，哦，那个大楼伤害也是蛮大的哈。所以也不能小看这个事情啊。其实各国也很担心说，你没有把握这个人造卫星或者是这个火箭掉下来会掉哪里哈？啊，那所以呢，现在还不是只有SpaceX 哦，它是非常的成功了，但是它成功给所有全世界人看到个例子，哦，有为者亦若是啊，我们不能够只看你这放，那所有生意被你抢光了哈、哦，尤其在乌克兰战争以后，大家更看到说哦 ，SpaceX 的力量是奇大无比啊，军事上如果不使用它，是非常可惜的啊。 所以大家一路在发展，所以现在各国都在做，每个国家做。所以太空俱乐部从早期的美国，从前苏联开始，加上美国哈，啊，后来又加上法国、英国、中国、日本哈，现在各国在做，我们也有我们的人造卫星啊。啊，现在在天上飞啊，所以就说各国都已经加入进去，所以在加入以后，哎，你就在想，那怎么办？这个将来这么多人造卫星，你是不是能保证它一定很顺利的在天空运行？运行之后，你怎么样把它回收出来？哈，那等一下我们再做个说明。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邻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永续太空是今天节目的主题，董事长。
好，好，那现在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说，哦，那你可能有些人造卫星或者太空这个升空的火箭哦，产生这些废弃物，还甚至太空船产生这些问题啊，啊，废弃的东西掉下来，那这是一个问题啊。其实，太空的环境问题啊，比这个要复杂一点啊，复杂相当的不少哈、啊。当然，大家是怕说，未来5年到10年里面，很可能，在太空会发生碰撞的事件啊，因为卫星太多了，那从哪里掉下来不太清楚，那所以呢会产生很多碰撞事件等等，那也要想到说万一这个卫星或者是这个火箭呢，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这个陨石从天上掉下来，掉到森林啊，掉到海洋啊，会产生什么破坏等等，那这些当然是可能性之一啊，可能性之一。他们算算，他说将来大概算一下，将来很有可能哦，5年到10年之间哦，会发生10%到15%的太空车祸了哈、哦，大家互相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很麻烦了。好，但是实际上讲哦，这个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人在处理哦？其实国际上一直对这问题是蛮担心的啊，担心，但是也在处理啊，但是很不容易处理啊，因为这些都是大国在玩大国游戏，大国有时候大家也不愿意有太多的这个规则了哈，所以大家在想怎么办比较好，所以全世界是有这样的方式在做，所以这种碎片管理目前讲起来说是自愿性的啊，自愿性，所以它有三个挑战哦，三个挑战。第一个啊，就是说什么挑战呢？这个发射这个人造卫星啊、太空船啊这些，你会产生很多排放物出来哈、啊。排放物出来，各位看到、啊，其实我们在看了、啊、飞机，我们都在算了啊。一个人呢、啊，从美国飞到台湾，台湾飞到欧洲，我们都会算他的这个碳排放多少。其实啊，这个太空船也是一样啊，太空船的这个碳排放很多，等一下我们就说明，比各位想要大的非常的多、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想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那么多太空的漂浮垃圾会产生太空的交通问题啊，这个很多垃圾的问题怎么清扫怎么清除啊，还是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已知跟未知的很多物种的潜在的影响，还有人权啊，还有太空的人权，太空的人群，还有这些等等啦、啊，还有太空船所产生的这些利益，是不是能够让地球人都共享，还是变成少极少数人的所享受而已、啊？这些都是大家都在谈的问题了哈。所以现在有各种方式都在想，因为这个规则游戏规则其实是没有建立的啊。今天这个太空船你就做你的。如果说有说建议的话，现在有建议规则是说，哎，你的太空船的高度应该是多少哈、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地球走路的时候，是我们是 two dimension 的，就是两个这个方向的，就是你是哎，这靠左靠右啊，你这个我们人行都是靠右啊，车行靠右啊，大家都靠右，那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地球也有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从台湾到英国去，发现它是靠左的。靠左了，那么就是好了。你在英国就全部靠左了，你在台湾就靠右也没有，你到印度就是靠左了，啊，在其他地方你靠右，啊，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太空啊，没有什么左右，你跑到太空去，你哎，你说是你靠左边走，你靠右边走，啊，太空根本搞不清楚，因为太空你根本什么没有什么方向性啊，所以不能说讲靠左靠右啊。所以太空是穿着什么？用高度来算啊，你这个飞的高度是多少，我飞的高度多少，我的高度跟你的高度只要不在一起，我就不会相撞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整个全世界对这种地球轨道能够放多少卫星，这些倒是有个规矩规范在做这个事情啊。但是现在还是因为少嘛，这个人造卫星不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将来这个会产生很多的困难困扰，就是这样。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哦，如果这个我们要看刚才讲太空船发射的时候，你都要产生二氧化碳出来哦。当然二氧化碳有各种的，看你的液体燃料是什么燃料哈。然后如果最好是氢跟氧啊，氢跟氧出来就是水了，那就没有什么二氧化碳的问题。但是问题在这里啊，我们做所有做这个碳排放都会去问我说，哎，那你这个产生氢跟氧，它是用多少的二氧化碳出来啊？啊，如果你是用这个再生能源啊，你用风能啊或太阳能出来电解水的话，那当然氢跟氧的这个产生的生产氢跟氧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比较少一点，还是会有的，不是没有。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那就非常多了哈。所以他们计算一下，这个 SpaceX 啊，叫 McKinsey 的研究，这个 Tesla 这个老板啊，马斯克的 SpaceX， 他的发孔9号的太空船，每次发射的时候都产生425公吨的二氧化碳出来啊，所以其实有的不是没有啊。那现在就讲有没有办法把它减少，要怎么做法哈？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机会点嘛，因为大家都没有做，你也没有做，所以。做起来大家都不会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已经有历史上的一些经验告诉我们说，你要早期的时候就开始设定办法，你才能避免说将来无可收拾的时候你再做。就像我们今天产生汽油车跟柴油车的问题一样，你用了200年以后再去想说啊，我们这个化石燃料不能用，那已经太晚了。所以你现在太空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这个全面开始做太空商业上的竞赛的时候，你现在要做好。所以像 MIT 啊，麻省理工太空探索计划的创始人呢，他就说好，他就讲说，如果这些有这么多的机会哈，给大家的时候，所有工作人员也应该从永续的观点上，你也有责任啊，你有责任未来让这个整个太空变成大家都可以用，不要只能你用，不要最后满个这个太空都是你垃圾以外，又产生这么多的二氧化碳，那对以后子孙不是太好啊。所以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WEF 啊，每年在开会，他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他谈到问题他也提出来哦。他在2023年呢6月13号发表一个报告，就太空产业碎片减缓建议啊，这个问题就要减少这个所有的太空碎片啊，不要的这些太空船啊，或者是这个人造卫星等的，就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他的这个建议是什么？他是建议说这个卫星已足够，假如你的工作结束完成的时候，你必须要负责任处理到95%到99%的这些后续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你要把它处理掉啊，他是希望几乎就快全部处理掉啊。那在时间上 他讲是说希望五年内就要处理掉，因为时间拖长的话会有问题。现在我们国际上是有个准则规定，其实很松啊，25年之内你要把它处理掉。早期的如果是只有俄罗斯这个前苏联跟美国竞争，25年或许可以啊，因为那个是人造卫星啊火箭不多嘛。那现在这么多了，哇，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这样的结果。所以美国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建议啊，就是把它变成5年啊，5年你放了这出去的话，你5年要把它这个收回来。那另外呢，这个人造卫星在375公里轨道应该被具备机动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比较高的卫星啊，你每个卫星上卫星你自己还可以能够移动它的位置，必须要有一个具备一个机动性啊，最好是一个自主的一个推进的系统，这个系统让你告诉说我可以移动的位置往上跑，往上移或者往左右右移啊，避免这些困难的事情。那这个公布以后，已经有很多的公司，有27家公司签署的支持了哈。但是最大的这个公司 SpaceX 啊，这公司还没签了哈。那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大 Amazon， 他们也在开发他们的卫星群，他也没签啊。老实讲，这个美国的大公司稍微都比较傲慢一点。当然，傲慢的原因是因为他正在做嘛，是吧？所以他觉得他有困难，所以他不签了。但是我想未来啊，这个时间很快会很快就，我想这会解决了，因为问题实在是也蛮严重的。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人类的竞争已经发展到太空，那未来太空的秩序、太空的永续，也是我们该担心、该关心的事情。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是永续太空，董事长。
那我刚才讲说排放也是问题啦，我记得如果各位大家还有印象啊，不久以前啊，也不会超过2-3年啊，那时候英国的这个维京啊，他的这个老板啊，那么他这个 Richard Branson 啊，还有跟这个 Amazon 的老板啊，这个贝佐斯，他们都在竞争一个要做什么东西呢？做这个太空旅游了啊！你交多少钱呢？这个钱蛮高的啊，这不是那么便宜的钱，你就可以到太空去走走啊。然后大家也造出很多像电视出来说，哦，他在天空很好，人浮起来了，这个没有重力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算是很成功的一个表演秀一样，他做成了啊。他做成的目的在哪里呢？他为什么做这个？做这个以后，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产业了。所以他下来以后，他就去募款了，希望大家投资他啊，这是一个行业，大家可以赚钱。可是呢，这个他们从太空下来以后，哇，他被人家骂惨了哈！所有这些网络很多的这些环境专家啦，还有这太空专家骂他说：“哦，你们太自私了哈！啊，你们只是想自己啊。”你知道吗？你们花多少的这个钱，然后排多少二氧化碳出来在地球上？如果你越做越多的地球在高空直接排放二氧化碳，它的影响力还大于我们在地面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更大，而且大很多。那就算很简单了、啊，就算很简单，他说长途旅行啊，差不多长途旅行中，每一个旅客大概会有排放1公吨到3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这个坐火箭呢、啊，人家长途旅行是飞十几个小时，你这个坐火箭也不过是几分钟时间哦，它就排出差不多200公吨到300公吨的二氧化碳。 哦，它 污染程度很多，产生温室气体很大，哦，所以这个很多的意见大家对他们是表示不满，哦，了解啊。当然这个他们也回答了，哦，这个 Richard Branson 他就说，哎，他说我可以理解啊，但是他们对这个太空的对地球意义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啦，哦，这个回答是蛮强硬的。他就说，哎，其实我这个上去以后，这个太空船将来对地球的很多的观察，还有对地球的这些监测的这些地质监测、气象监测，还有这些等等，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效果功用出来了，很强了，啊，哈。但是那个贝佐斯他就比较懂公关，他讲话比较客气一点，他就，哎，他说你这个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哈，啊，但是凡是事情都不能二元对立啊，就是好跟坏哦，要双管齐下。我们地球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啊，这个解决的时候，人造卫星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了，啊。从这两个人的回答，你大概就可以了解说，这个案子基本上会继续下去哦，那不会停的哈，啊。但是这个未来他们所受到的监督跟大家监管，可能比现在要强化很多了。因为关心地球未来环境的人还是比例非常之高，啊，所以现在全世界产生一个新的产业，刚才讲每年有 9% 左右会增加这个太空产业，啊，那台湾我们国家也有国家实验室，我们科技部也有我们的这个人造卫星的计划，啊，那这些产业继续再开发下去，就每个国家都有，啊，那英国很有意思，英国是很聪明的一个国家了哈。各位想的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其实从苏格兰那一代开始了，现在瓦特大学在那里，啊，瓦特发明蒸汽机啊这些等，所以这些英格兰苏格兰的人他就想，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展哈一个新的产业出来，太空产业。啊，太空产业它就是有两个大方向，啊，一个大方向就是说，所以这个苏格兰，哦，它就整个苏格兰政府，苏格兰是地方政府了，啊，英国政府跟他一起在合作，啊，英国政府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宣布个全新的太空永续发展计划，啊，永续发展计划呢，英国人最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各位晓得，所谓英国的标准协会。英国人最会定标准的，那定标准，各位晓得，定标准基本上你觉得定标准就定标准，定标准基本上也是个生意 啊你要根据他的标准做啊，那就很有差别，啊，所以英国的第一个他要定太空永续的标准出来，啊，然后苏格兰，啊，他就开始讲说，他们就成立两个一个非营利组织 NGO， 一个叫做 Space Scotland，啊，就是说苏格兰的太空组织，啊，另外 Astro Agency 也是另外一个组织，前面那个组织是做什么，前面那个组织，啊，是专门从事制造了服务啦，啊，然后他可以联合政府啦还有企业等等，他都把它联合在一起，专门在做这一方面的生意，甚至还做卫星的发射等等，啊，他们做这个，这是一个生意。另外一个生意做什么？另外中医做 consultant，啊，做他的这所谓的咨询的业务了哈，啊，咨询的业务，哦，其实咨询业务还是非常的多了哈。那如果开始做得很成功的话，刚才讲前面那个苏格兰的一个太空这个组织，它可以从卫星的设计、开发、制造、太空服务，啊，太空的数据等等这些，哦，太空知识等等啊，这是一个产业链过来他可以做的事情，甚至可以用 AI 带进去来做这个事情，哦，所以每个人看事情是不一样啊，你看机会面还是挑战面啊，这英国人是很聪明，但是就看在这个是机会面，啊，做了非常多，那但是做这个事情你还是要需要很多的这些咨询业务 consultant 的给你帮忙嘛，所以他另外还做一个这个软体的这些所谓的太空策略一个发展计划，啊，那他们这就最近才开始做起了。其实台湾，哦，可以学习这个，在英国学习苏格兰，啊，因为 他们的做法其实在某个程度上讲起来是非常有效的，而且非常成功。所以永续太空现在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行业，新的一个产业出来，所以我今天花了点时间跟各位说明，最主要就是说，当一个产业挂上永续以后，它内容是不太相同的，而且很大的变化。但是对我们讲起来，它不只是一个挑战，它其实是一个机会啊。那对台湾讲起来，公元2025年的时候，203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将近有100亿美金的一个产值的话，我想这是此日可以期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